好，今天开始大家介绍哦，怎么这怪的片啊来了？撒迦利亚书的正文部分，意象。撒迦利亚书是比较难读的小先知书，也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大家普遍历史的神学家给他的概念就是成长难懂，大概就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大概要读的也容易，如果我们读过听过上一堂课给大家做个简介的话，这卷书大概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前面的八个意象，第二部分呢就是后边的撒迦利亚对未来的预知，也就是预言部分。这卷书之所以难懂，就是它一个讲意象一个讲预言，所以这两部分都不太容易懂。那我们呢尽量简单一点来让大家明白这卷书。好，做一点简单的背景分析。撒迦利亚书呢是在以色列民族被掳以后回归以后的先知。那么我们知道他回归的时候呢是在公元前的538年，有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下诏允许犹太人回归他们的故里，那么他们就回来了。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当时高高兴兴的带着一个使命，我们回去呢要把圣殿建起来，要恢复我们原来国家的这个敬拜制度。那么他们干了两年以后，也就是到了537年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把圣殿的地基给清理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遇上一些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带来的钱呢花的差不多了。第二个困难呢，在当时呢当地的人对他们产生了各种怀疑，比如说当地的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求参加重建，被当时的领导所罗巴伯给拒绝了，因为他们的血统不重。那么当地人就开始反对，说我们有犹太血统，为什么不允许我们重建呢？那既然不允许我重建，那我就上告波斯帝国，说你们的建设是非法的，你们没有人允许你们回来。那么这个事件我读那个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可以读到里面具体的细节。于是呢，这些撒迦利亚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开始阻止他们建殿。那么两年以后呢，圣殿就停工了。停工建设一直持续了将近16年的时间。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不是基建化的，做一件事不容易。停工16年呢，圣殿是一片虫草杂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也就是在公元前的522年左右，有一场大的灾祸。这场灾祸是干旱。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干旱，不太发生涝灾，但很容易发生干旱，因为它属于沙漠地带。这场旱灾一来的时候，大家百姓就在认识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有灾难临到？如何解读这场灾难呢？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先知，叫这个哈该。那么哈该先知告诉他们说，这场灾难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把上帝的殿荒凉在那儿，你们自己住在有天花板的屋子里面，所以你们要起来马上重建。哈该做的事情很简单，是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是一个动员令，让当时的人起来干活。于是他们干活了，开始干了将近2个月以后呢，他发现进度太慢。你要想一想，回归的人一共5万人，能够实际干活的人估计不会超过1万人，因为去掉儿童妇女和年老的，去掉文职人员，真正能够干活的人大概不到1万人。那么2个月以后就发现困难重重，于是呢他们需要一个长远的精神支柱。就像我们今天说，你动员一个人去干活开始的时候容易，如何坚持下去是另外一件事。于是上帝就派了另外一个先知撒迦利亚，在哈该开始讲话的2个月以后，撒迦利亚出来讲话。撒迦利亚讲的东西呢，就和哈该书两个是同时间对应的，一个说你们起来干活，另一个说你们干活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的所在，他要告诉当时干活的人说，你们干的这个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重建，而是对未来有重要的意义，有不但是你们现在建设的圣殿有意义，对未来基督的救赎有意义。这就是当时的人需要的东西，是吧？他需要一个短暂的康复的一种激进，让他们起来干活，还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来支持他们干下去。这就是撒迦利亚。那我们现在读的话，你就知道撒迦利亚写的是什么东西了。 好，我们大概把你的圣经翻开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里面它有一个前言部分，前言部分实际上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时间地点为什么要讲话，给谁讲。第一章说大无力王第二年八月，这个日期一告诉我们，和前面的哈该书一比较，你就会发现它比哈该书晚了两个月。哈该是在两个月以前讲话的，他是在两个月以后。然后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这个地方是先知的介绍，圣经是非常详细的，先知书里面很少有这种方式介绍先知，撒迦利亚书是很特别的。这卷书介绍他的父亲他的爷爷，讲得很清楚。然后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向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颠来覆去的讲了几个字，就是说神告诉你，你要归向我，我就归向你。那这样的话一般在什么时候会讲呢？如果今天突然有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说，你要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他为啥要这么讲话呢？肯定背后有一个原因的，对吧？如果没有原因的话，他为啥讲这样责备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责备的话。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人在重建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信心上的低潮，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撒迦利亚要告诉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把上帝的话告诉他，出路在哪。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时间，公元前520年的，用今天的公历算大概是10月份左右，比哈该讲晚了两个月。那么伊多呢，这个人在圣经当中多处有他的记载，这个人是和所罗巴伯一同从巴比伦回归到犹大地的祭司。那么这告诉我们说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家族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呢，撒迦利亚也做了义多家族的这个族长，也就是做了他们的领袖，所以大概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他是一个祭司，不是做其他工作，是一个祭司。那么我刚才说为什么他开头就要讲我归向你，你归向我，我就会归向你呢？背后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长远的规划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走多久，啥都不知道。所以呢先知给他讲了，前面讲了一段话，他说不要效仿你们的列祖。这一讲就告诉他们讲故事了，开始讲历史。他说从前你们的先知呼叫你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件事指的是哪件事呢？你想想这件事大概是指的哪件事呢？实际上就指的是他们在被掳之前的时候，那些先知跟他们讲的，说悔改吧悔改吧，如果不悔改的话你们将要灭亡。其中最著名的先知是谁啊？耶利米。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先知就是在耶利米讲这个话的，你们悔改吧，回头吧，回来吧。所以这些话都是在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到的。所以你能看到先知撒迦利亚可能读过耶利米书，他对这里面好多句子是从耶利米书里面来的。他说你们回头吧，你们的列祖现在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够永远的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法，就是吩咐我仆人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下面这句话讲的是上帝在问当时的人说，当时给你们先祖讲过，那现在你们的先祖在哪呢？当时给你们讲话的先知在哪呢？那么现在先问大家，这些人在哪呢？却都被掳到外邦去了，对吗？他们的先祖被掳到外邦，这些先知都被掳到外邦去了，有的已经不在世了。所以耶和华问他说，这些都没有了，那啥有呢？他说我的话语和律法仍然存在。所以这个地方先知实际上给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他说不管以前你们的先祖怎么样走过，留下的只有神的话语和律法，其他的东西都过去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我就会转向你。 于是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但是百姓的回答是什么？你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的上帝就按照当时先知所说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儿。什么事呢？被掳现在回归。这件事情最主要的是先知提前告诉他，现在应验。好，在这个背景下，这位先知开始讲他的看见的异象。那前面的一个铺垫，你就知道这些百姓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先知开始讲他的异象。他讲的第一个异象，神必看顾耶路撒冷城，说在大武力王二年的十一月，刚才说那个八月嘛，这不到十一月，也就是两三个月以后，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子孙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有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的磐石石榴树中间，在他的身后有红色、黄色和白色的马。他对我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磐石榴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磐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安息平静。’这个是当时撒加利亚看到的一个东西，晚上看到这个异象。这里边看到的图像很简单，就是一个骑马的，后面有三个骑马的，实际上有四个骑马的人。那么他看不懂，他就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啊？那我们今天看到骑马的，你是什么感觉？如果你今天晚上看见一个人骑一个马，你什么感觉？在觉得在玩呢？你说的没错，因为今天的战争不是用马匹来做，那个年代看到骑马的人是干嘛的？是军队，只有士兵甚至是勇士们才可以骑马的，一般的人是不骑马的。所以那时候看到这个骑马和骑马的人是战士，是勇士，是这样一个代表。也就是这些人在干嘛呢？他是管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军队来的干嘛呢？要么是维稳，要么是战争嘛。所以这些人在那儿他要问这是干嘛呢？那么先知就告诉他说，这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观看整个耶路撒冷全地，看见的结果是平静安稳，叫安息平静。换句话说，这个信息给的怎么样呢？是一个正面的。他给撒加利亚给当事人看说，我看到这个消息，看到说整个耶路撒冷城现在安息平静，没有什么事情，非常祥和。实际上当时的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重建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个撒玛利亚人阻止他们重建，所以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先知给的意象说他看到的是一片祥和。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意象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了，我们知道他们被掳七十年了，现在回来了，你不怜悯都要到几时呢？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所以耶和华就如此说，如今我回到耶路撒冷，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众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我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节选耶路撒冷。这就是上帝的使者对撒加利亚的解释，说他看见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大家读懂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哪一句话？神回来了。这个信息重要不？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在当时来说，当他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离开圣城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就这下完了，上帝走了。现在先知给他的信息说，神回来了，就回到耶路撒冷了， 所以一切祥和平安，不会有任何事情。不但回来了，他还说上帝要亲自重建他的圣殿，上帝要用众神量耶路撒冷，上帝说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西安，这是我的耶路撒冷。那如果你是建设者，还担忧吗？不用担忧。所以先知看到的第一个意象给的信息非常非常简单，他说神回来了，神必看顾耶路撒冷，所以你们遇到所有的困难都不重要，努力重建，不要放弃。紧挨着他就看到第二个意象，说我举目观看，看到四个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回答我说，这是胆散犹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角。圣经当中这个角呢，一般代表的是权柄，或者是一个是一种势力。那么先知说他看到四个角，他就问这个天使什么意思，天使说这就是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那四个力量，重大的力量。那么耶和华又指示我说看到四个匠人，匠人是干嘛的？用我们简简说就是技工嘛，对吧？有技术专门做某种东西的叫匠人。他说看到四个匠人，这匠人干嘛呢？他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就是胆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要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胆散犹大地的脚。他说我看到这四个脚，就是当时攻击犹大这个国家四面敌人，现在呢四个匠人来要把这敌人给打破了。那么这个信息告诉当事人是什么？耶和华上帝必为你攻战，并且攻破敌人的防线。所以你们不要去担忧你现在的处境，也不要去担忧外敌，上帝会亲自为你们消灭这些外敌。这是他看到的第二个意象。那么圣经一连串的一直往下记载，记载他的第三个意象，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里拿着种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搞建筑的都知道，你要在做一项施工的事前，首先要做什么？要测量，对吧？首先要测量，测量完了以后就要设计，设计完以后才能开工建设。那么现在他看到一个意象，说有上帝的天使拿着种绳在测量耶路撒冷。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天使迎过来，就对我说，你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说，少年人指的是谁啊？就是撒加利亚。说你过去告诉那个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他说你告诉那个年轻的先知，那个小伙子说，上帝来测量完了以后干嘛呢？他是要重建。为啥要重建啊？将来有大量的人民和牲畜要生活在这座城里，而且上帝要做他们的保护，上帝要成为这座城市的荣耀。所以这个信息告诉当事人说，神必会兴旺耶路撒冷城。于是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到四方去，现在我要把你们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当事人可能就问了，那么多城市现在没几个人啊，那人哪呢？上帝说我会从四方把他们招回来。他说以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人民啊，你们应当逃脱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被掳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这句话讲的我们今天的人应该很容易的，我们现在要不要每人做个实验，眼睛睁大然后把指头在眼睛上搓一搓，要不要现在做这个实验？我估计大家不用做了，对吧？你都不可惜这么抹。上帝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曾经掳你们去了，但是他们要知道你们是上帝眼中的瞳仁，他 他们对你们不好，就得以用手指头戳上帝的眼睛。所以给当时的信息是什么？上帝会惩罚巴比伦，所以你们不要去为这件事情担忧。他说看了，我要向他们留守，他们就必做侍奉他们子人的掠物，他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来了。他说上帝会去亲自攻打巴比伦帝国，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后来消灭，对吧？被波斯帝国所取代。所以这是他看到的第三个意象，说神必这样做。他说西安的城呢，你们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他量完这个城要建完以后他要住，那时必有许多的国民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了。先是说这是一个应验，将来有耶和华住在中间，说明我说的话是对的。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他的圣所出来。说这个整个意象告诉我们说，上帝要重新丈量他的圣城，要重建，干嘛呢？他要回来住在那里。所以这个对当时建设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神要回来，你们还不建房子给他们，建不好神回来住哪呢？是不是这个概念？神回来你们房子没建好住哪呢？所以你们要加紧建设，这是给当时人的信息。第四个意象，前面看到所有的意象都是上帝亲自来了，这个意象是讲他们的人。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是在当时任大祭司的，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注意下面的话，桑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呢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当你读到这一段的话，你会想起圣经的哪一卷书呢？约伯记。有没有人想起约伯记？约伯记开头的时候怎么说的？撒旦在耶和华面前控告世界上的所有人，对吧？哎，那时候说世界上人没葬，现在这儿谁在上帝的面前？约书亚和撒旦。撒旦在控告约书亚，说约书亚你这个人不洁净，控制他不洁净。上帝在这个约伯记里边怎么说的？说撒旦你去看看吧，我不相信你说的话。这个地方上帝没这么说，上帝直接责备撒旦，说他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我们当中谁用这个木材烧火，烧过火，然后从火中抽出来？谁做过这个事儿？我们小时候都做过，对吧？用一根木棍子挑火，对吧？拉出来以后看起来什么样子？你就能明白作者在这讲什么。一根棍烧到火里边烧一会儿，再拿出来，看出来什么样子？外面全是黑的，里边呢？完好无损，洁白。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我们小时候老这么做嘛，在那搭一场火，里边烧那个土豆吃，用那个棍子挑，那根棍就是在火里抽出来的，在外面是黑的，里边是洁白无瑕。所以上帝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撒旦啊，你看到的是他的外表，我看到的是他是我的祭司约书亚，他就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于是上帝说，约书亚，你穿着污秽的衣裳站在死者的面前。这就是撒旦为什么控告他，因为他的衣服是脏的。然后他就吩咐死者站在面前说，你要去脱去他身上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王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荣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你知道这件和约伯记对照起来看，就是约伯记撒旦在 到处是有血，这个地方呢，上帝不允许撒旦再有任何作为，直接做了一件事，撒旦说约书亚你不干净，上帝说我可以接近他，衣服给他换了，还给他戴了一顶皇冠的帽子，穿了一身美衣。这时候撒旦哪去了？不见了。你会发现撒旦不见了，因为上帝洁净了他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不干净，他从外邦回来，他可能身上带着很多的外邦的一些习惯，所以撒旦用这个来挑衅上帝，说我可以洁净他，他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什么是火呀？他经历了被掳的这一场考验，他的外表虽然烧的是黑的，但是他的内里边仍然洁白无瑕。这就是这个例子。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我也要使你在这站立的人当中往来。上帝给约书亚讲了一句话说，我现在洁净了你，你要做的就一件事，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是我的管家，就是我看守院宇的人，你就会在我的名中往来。不要在乎撒旦怎么控告你，都没关系，撒旦现在不见了。这就是当时先知看到的第四个意象，上帝必为你们除掉你们的污秽。这个污秽是真的，他们当时回来的时候带着很多的外邦习俗，因为他们已经70年没有敬拜过，对吧？70年没有圣殿了，你就知道他们带着很多的一些外邦习惯，上帝会洁净他。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你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名义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的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7个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到那日，你们个人要清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讲完约书亚这个事，他说，约书亚，现在我要告诉你关于未来的事。未来的事是什么？预兆，就是用你今天的这个例子作为一个预兆。今天是发生什么呢？我给你换了一套衣服，戴了一个冠冕，我让你洁净了。他要用这个例子做一个预兆，将来会有一位和你一模一样，是上帝的冠冕，上帝的新衣，一个洁净无瑕的大卫的苗裔要由此而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跟他说，约书亚，今天这个仪式不是简单的一个洁净仪式，将来有一位要按照你这个预兆方式会出来，这个人出来呢，会除掉世上所有的罪孽。最除掉人们干嘛呢？人们可以坐在葡萄树下，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乘凉，舒服吧？没罪了当然舒服，大家可以轻松的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乘凉。这就是先知看到的第四个意象，上帝必除去你们的污秽。第五个意象也是关于他们当时人的方面的事，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叫醒我，说这时候撒迦利亚睡着了，天使把他叫醒，说好像睡觉叫醒一样。撒迦利亚就问他说，那个人问他，撒迦利亚说，你看见什么了？撒迦利亚说，我看见一个铜金的灯台，上面有灯盏，有盏灯，灯台上有7盏，每盏上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树在灯的右边，一棵树在灯的左边。那撒迦利亚看见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也看见了，大概画个图就这个样子，你看见啥了？撒迦利亚看完之后说，我看见了，这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也这么问啊？这什么意思啊？于是呢，先知就对跟我说，那个天使就给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好，现在我们先看看这个图，这就是大概撒迦利亚看到的东西，一个金灯，上面有七盏灯盏，上面呢有两棵有两棵树，树上有两个管子通到这七个灯盏上面。那我们要看一下背景，当时人点灯呢就是用的这样，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电灯。我们小时候点过煤油灯吗？那个煤油灯里面底下要装油，上面通过一个芯儿可以点着，那点一段的时候它就灭了，为啥呢？油没了，你不仅要加油，如果不加油的话是不是就没了？那么如果在这个小油灯的下面通的一个管子接到油库去，这一点你还要加油吗？什么意思啊？他要告诉撒迦利亚，你看见了一座一台长明灯，永远不用再加油了。说你大概看到这个图灯这个意思。那么先知要解释给他听什么意思，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也就是说这盏灯不是给所有人看的，你要去告诉所罗巴伯，当时的政治领袖，也就是犹大省省长，告诉他说，不是依靠力量智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看到这个图，然后上帝给你讲的这句话，明白啥了？原来的灯要加油，现在的灯永远不加油了，这个灯和上帝的树连到一起了。这橄榄树是干嘛的？他们点的油就是橄榄油，那时候的油就是橄榄油，所以接到树上那是不停的有油会从树上下来，所以这盏灯永远不用再加油。所以上帝给当时的所罗巴伯说，不要害怕当时的政治势力，也不要害怕当时的军事能力，只有耶和华才能成事。这就是这句话的原因，这个是讲给当时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犹大省长听的。他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却大声呼唤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我们读其他的书卷的时候，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的时候，看到圣殿在建成封顶的时候有一个神迹发生，有谁注意过什么样的神迹发生啊？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因为这时候殿还没有建成呢，搞建筑的时候最后一块石头上去，那个叫封顶仪式，那一块石头一般是正中央的那一块，那我们现在知道那个正顶中央那块石头是很大的，超过上百斤公斤重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其他经文上介绍说，所罗巴伯一只手端着这块石头把它放到殿顶上去，上帝的荣耀就降临了。这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害怕，将来你要搬一块石头亲自安在殿顶上，这个神迹要发生。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神迹后来发生了，就是所罗巴伯亲自把这块石头放在殿顶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才我到你们这里来，谁免试这日的事为小吗？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上帝看了一大圈，讲了这么多话，上帝就看一样东西，看啥呢？看所罗巴伯，因为所罗巴伯是当时的政治领袖，犹大省长，又是有犹大血统的唯一君王继承人，这位人手中拿个什么线砣？我放了一个图在这儿，大家知道这个线砣是干嘛的吗？老考大家这些问题，这都是我们父母亲那一代人用的东西，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吗？举个例子，这个东西结构很简单，后面一个小轮，那个轮子上缠的是线，前面那个坑里面装的是墨汁，就是用碳或者啥做的黑色的东西，那么这个线从里面的墨汁里拉过去以后，线上面粘的都是墨汁， 那么我要从那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拉一条直线，怎么拉呢？你又吃得凉吗？不好凉。一个人这儿拉，一个人这儿，把这个线拉至上面，嘣一弹，整个地下一条齐齐的黑色的线。现在木匠也用这个，而现在用的是激光，红外线激光一下就下去了，对吧？现在我墙上一掉红外线，就在那直直的，就是当时没有红外线，用啥？就用的是这个。这个就在所罗巴伯的手中，表示什么？圣殿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上帝看到说，我见所罗巴伯手里拿着这个线砣，我就高兴。上帝高兴了吗？说圣殿的工在进行当中。说这些当中你不知道这个玩意儿，你都不明白它干嘛的，这个就是干这个用的。今天的木匠也在用，是吧？就是干这个用的。所以上帝说，这个意象说要给所罗巴伯，说只要所罗巴伯不停工，上帝的工就在进行当中。神就高兴，说这个意象是给所罗巴伯的。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干嘛的？于是呢，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树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两个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哪两个受膏者？一个是政治领袖所罗巴伯，一个是宗教领袖约书亚，一个大祭司，一个省长。他说，只要你们两个人在，上帝就会源源不断地把他的灵浇灌在你们身上，就像这一盏长明灯一样，这灯永远不缺油，不会再熄灭。现在看懂这个意象了吗？这就是上帝通过这个撒加利亚给所罗巴伯的意象。你和约书亚，只要你们两个领导走得正，底下的百姓就会跟着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就出在这个地方。第六个意象，必咒诅罪恶。说我又观看，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他就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长20轴，宽10轴，这整个一大片木头在那飞，这很大呀。他说，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这是发行在遍地纸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书卷上的咒诅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面的话语除灭。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咒诅，记录咒诅的书卷，现在呢飞了，咒诅被挪去了。咒诅哪些东西啊？咒诅两个性质的东西，一个是偷窃的，一个是起假誓的。当然这两种不是说只有这两种罪恶，这两种罪恶是象征两个不同的意义。什么叫偷窃？拿别人的东西，侵犯的是别人的权利。什么叫假誓啊？蔑视上帝才叫起假誓。所以侵犯别人的权利，蔑视耶和华上帝，这两样罪是被神所咒诅的。现在这个书卷飞起来了，上帝必出面挪去这个咒诅。第七个意象，百姓都有罪，那上帝必咒诅罪，那怎么办呢？那这些人不都被咒诅了吗？所以他的第七个意象就是，上帝要挪去你们的罪孽。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举目观看，看出什么来了吗？他说，这是什么呢？我出来是凉气。他看到个什么东西？看到一个凉气。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一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把妇人扔在凉气当中。我又举目观看，见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鹤鸟和鹳鸟，和翅膀将他们的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这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盖造房屋， 等法务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地方看到一个罪恶的容器，这个罪恶的容器呢，有两个妇人底下的翅膀把他带走了，从耶路撒冷带到哪去？带到示拿地。我们要不知道示拿地在哪，你就看不懂这段话。这个飞行的东西是在圣城耶路撒冷地方，示拿呢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当时重建地区的这个罪恶，上帝透过这个容器把它全部带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被称为偶像之地，罪恶之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宣告说，我必除去你们的罪孽，我要把罪孽从你们这个地方带出去。第八个意象，我必审判列国。当时人知道，那我们在这重建，外面人打进来怎么办呢？上帝说，我会为你们保护。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车辆，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纹的壮马。我就问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看来好多异象先知都看不懂的，对吧？所以我们看起来挺困难，是有道理的。天使就回答说，这是天的侍奉，是从普天下主的面前出来，套着黑马的往北去了，白马跟着也去了，白马呢往南去了，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行走。天使就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唤我说，看哪，往北去的与北方的安慰我的心。这个意象里边看到说，车辆在当时来说也是军队，当时的军队要么骑马，要么就是拖车。这些军车干嘛呢？它分成两队，一队往北去了，一队往南去了。我们知道犹大地的地图吗？左边是什么？地中海。右边呢？阿拉伯沙漠。北边呢？两河流域。南边呢？埃及。他们的敌人在哪呢？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所以上帝派出他的四辆车，两辆跑到北边去了，一辆跑到南边去了，一辆在中间跑来跑去到处看，看完以后说什么？没事了，北边已经安稳了，没问题了。所以这个意象告诉当事人什么呢？南北都已经安稳平定，你们不要关心外地的事，专心重建。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意象。好，八个意象我们读完了，大家读到啥了？你会可能在撒加利亚问一个问题，这八个意象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么问啊？所以撒加利亚怕我们不明白，他把话解释给我们听，他后面写了一段，这一段才是真正撒加利亚从这八个意象里面看到的东西。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子人中取黑带、多比亚、约大雅的经营来，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的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那当日你要进他的家里去。这三个人从巴比伦回来的，一个人三个商人，他说你取这些经营做一个官员，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注意他在交代这件事情，做一个金色的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在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事，这两职子节除定和平。刚才那么多的意象看完以后，先知把它总结成一条，他说所有这些意象，上帝要为未来做一件预备，这个预备呢以前发生过，现在你们读完了以后看到发生什么了。他说，约书亚，你要带着冠冕坐在位上做君王，你要坐在位上做祭司。在历史当中，就在那一段的历史之前， 以色列历史当中有谁同时做过祭司和君王？谁？摩西。还有谁？约书亚。还有谁？还有一位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麦基洗德。圣经中有两个人是三职皆于一身的，一个是麦基洗德，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是祭司、君王和先知，即三职一身。那么圣经同时记载了另外几个人，摩西、约书亚和现在这个约书亚。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叫啥？就是 Joshua， 就这个约书亚。翻译成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就叫约书亚。所以我们看那个Passion of the Christ， 他们叫耶稣叫啥？叫 Joshua。他不是叫 Jesus， 叫 Joshua。 Jesus 是英文，他的原文叫 Joshua， 就指的说将来会有一位，这一位呢就像现在的约书亚一样，是祭司，是君王，是先知。所以这句话是真正他看完这八个异象以后，他说上帝现在把约书亚立在这个位上，将来还有一位约书亚比这个还厉害。这个叫什么？叫大卫的苗裔。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经常会重复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如果不是大卫的子孙，就不是大卫的苗裔，就不是救世主。这就是马太福音为啥对旧约那么熟悉，为啥这么讲，就这个意思。他说远方的人要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教导的话，就必然成就这事。成就什么事？你要看到祭司和先知同归于一个人来断定是非。所以这才是先知要讲给当时的人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听的。他说你们两个就是这次重建的领袖人物，上帝会透过你们来带领这一批人重建。好，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的前半部分，八个意象看到的东西，核心的信息实际上就一句话，大卫的苗裔。但这句话对我们今天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具有君王的职分，具有先知的职分，具有祭司的职分。上帝要把这三个职分同归于一个人来完成他的救赎，耶稣成为这样一个人。那么在旧约当中摩西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在我们今天中国发生重大瘟疫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学到我们该做什么。这段话让我们想起了当时民数记里面有一段话，百姓起来反对摩西，于是呢瘟疫发生了。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摩西告诉当时他的那个他的哥哥亚伦说，赶快把圣火拿来放到你那个香坛里边，把香点着，为以色列的百姓赎罪，向上帝求过赎罪。他说你要站在活人与死人当中为百姓赦罪。然后呢瘟疫就止住了。做这个事情的人具有这个身份，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具有这个身份。我为我们做什么？第一要做的事，用你的身份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武汉、为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带他们赦罪祷告，求神赦免。这个是没人能够做得到的，这是第一要做的。我们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来为我们的民族赎罪。第二个能做的，你为他们像那个摩西当时做的，赶快把上帝的圣火香点着， 去敬拜你的上帝，求神怜悯，去祷告。第三个你能做的，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做的，有钱的捐点钱，有物的捐点物，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些经文很有意思，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读完之后知道，我是先知，我也是祭司，我也是这个君王。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上帝赐给你的职分就是这个。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所有弟兄姐妹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我们是君王，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先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为世人祷告，祈求上帝的怜悯和赦罪。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启发更是重要。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讨论一些问题。